感谢神，让我们再次有机会能够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生命，谢谢你给我们有气息，谢谢你使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子。哦，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在你这复活的早晨，主，我们真相信，主，你照着你的应许，你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为我们开门。主，我们祈求你就给我们。主啊，早晨我们在这里同心向你来恳求。主啊，求你对我们的心继续的说话。主啊，你是那位说有就有，你是那位命立就立的神。主啊，恳求你那创造的恩典，主啊，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来创造。主啊，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父啊，我赞美你。父啊，恳求你今日，主啊，在用你自己来对我们，无论站着的坐着的，我们都可以从你那里一同领受主你对我们心所说的话，也赐给我们有力量，好让我们听见了我们就能够去做。谢谢耶稣，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宣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的神是再来的君王，我想这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来省视一下，哎，到底再来的王是什么意义？啊，当然，我们最近一直在思想，因为我的母会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他一直强调就是这个叫做全备的福音。哦，那他就讲到全备的福音的四个方向。第一个讲到十字架，好，耶稣是我拯救我们的主，然后讲到洗濯盆，讲到是他是我们成圣的主，他使我们成圣，他是我们的圣洁。好，那油瓶就是表示他是医治我们的神。好，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病，我们不舒服，我们就想要去找医生。这没有错，本来就应该要找医生，因为医生的恩赐也是神所给他的。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点点的空间，来求问神？有的时候就像是 我之前我有带过那个大有恩赐的医治恩赐的牧师去医院为人祷告，然后呢，那个他虽然是牧师，但是他的主业是医生嘛，所以他走到那个病床前，就像主治大夫一样，就拿人家病历起来看，就很习惯拿来看，然后看一看，就跟他讲说：“姐妹，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吗？”然后他就开始解释分析病情给他听，然后跟他讲这病怎么来的，然后最后结论是：“好喽，所有的医生跟你讲的都是猜的喽。”希望都是猜的，就猜的说大概会这样，大概会那样，也要试啊，你就是试验品。可是最好的方法是不是我们退回原厂去啊？请原厂维修比较快。所以因为有一些病呢，是不可能会根治的，那除非神的创造的恩典继续在你身上发生，给你一个新的。那这个就没有别人，没有人可以做了，对不对？所以他是医治我们的神，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拥有一切的主权，然后他是我们再来的君王，再来的君王。只是你知道，再来的君王是我们整个基督教的核心。如果你未来没有盼望，那你今日做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啊。所以在《使徒行传》 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然后他耶稣说的这些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天，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怎么见他？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不仅只是复活，而且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而且主再来有一定的时间，可是我们去见主也有一定的时间呢。所以我常常讲到说，我们的人生是有我们的结局，可是整个神设计的宇宙有它的终局，终局是神要来审判，好，神要重新的建立。那主再来的意义啊，哈，不等于是说，有人说主再来就好像我接受耶稣的那一天，耶稣到我里面，这个是，但是不是我们讲的主要的意义。那哥罗西书里面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其实，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来进到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改变是我们有盼望。这永恒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什么？有盼望。这是第一件，但是这不等于主再来。然后，那也不等于是说，基督徒离开世界的时候，神来接我们。这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讲。那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其实这里面讲到的是我们的主会来，而且是在末后的日子。然后，因为他把天上的处所都为我们预备好了，然后他不是宣告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就是基督徒都可以到天上，而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所以他急切着要来迎接我们，所以在空中与他相会。对，这有时候你读到这一切的经文，你就觉得很感动，哦。然后那主再来的意涵也不只是说，好像福音广传以后，教会都复兴了。那启示录的1章7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看呐，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有一天，我们的主要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这就是这个时代啦，所有的这种特别的事情都有现场转播啊、直播啊，所有的人都看见我们的主再来了、降临了。这个是，其实，在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是，当我们在哈米基多顿大战的时候，整个人类的终局就在那个地方结束。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神回来了，他带着千万的天使天君，他回来了。所以，我再一次的说，主降临实在是主的再来，实在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假设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主的再来是必然的，而那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预备呢？好，那所以首先我们要必须要能够认识天父对于我们的心意，那我们今日能够在这里，实在不是普通的事情，乃是上帝的恩典跟拣选。那在以赛亚书的 九章里面六到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自以前就已经预言，有一天我们的神将要成为我们的父。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罗马书里面说，说神的灵跟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必须要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呢，这个是从客观的来看，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而从主观的经历里面来讲的话，我们也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好，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神的儿女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使人家认得我们的父。所以如果我们做得很不称头，人家吓都吓死了，儿子就这样子，千万不要看到爸爸，对不对？那所以 这个实在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哦、那不要有辱家风嘛，对。那所以我们提到说上帝造我们，今天我们还在教会，今天神还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那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好了。你有办法相信吗？在没有任何的迹象的时候，神就已经有一个计划，他要造你，而且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好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儿子的名分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愿意，乃是因为神先拣选了我们，然后给我们有机会，我们然后我们掌握的这个机会，然后我们愿意，然后我们就能够得到什么？儿子的名分。有了这个名分，还没有得到完全具体的荣耀嘛，你只是入学了，你仍然还没有毕业啊、哦、所以为了要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颂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继续的成长，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所以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善良就是最好的，好，可能跟你以为的好不太一样，可是绝对是最好的。那纯全的，纯全的就是这个事情是只为了你好，没有是因着要他好然后顺便让你好，不是这样，这个旨意真的就是为了你设定的。所以而且你以后明白了，你一定会喜悦。那神做事的计划是什么呢？你看完美的计划，我们经常会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完整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我们晓得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他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告诉罗马人、罗马的基督徒、就犹太人，告诉他们说，我们是知道每一件事情都对于我们基督的生命有帮助，好，不是只有好的、也有坏的，好，那这个是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那怎么样才是算为爱神的人呢？这里有一个定义，就是按着他旨意被拣选的。我们都是爱神的人，结果你现在有时候觉得说我并没有那么爱，怎么办？没关系，神已经算你是爱他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先爱你， 所以你爱你的儿女，你不会等他爱你的时候你才真爱他嘛，对不对？你一定就接纳他嘛，就是我爱你，我知道你爱我，然后明明现在表现很不爱，但是从信心的就可以宣告他爱你，对不对？然后呢，他要把我们做到什么？做到像他儿子一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还活在世界的原因。神给谁的多，就像谁要的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唯一的男主角、女主角。我们不用跟别人去比较，我们也不用跟别人去竞争。神已经算我们是男主角、女主角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剧本。而这个剧本呢，是为你而写的。你的软弱，你的愚昧，他知道，因为这是他造的。所以这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在你还不明白不晓得的时候，已经在你生命里面悄然的运行。你看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说看见摩西，他到他的弟兄那里去，看见他们的重担，因为他从小就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神的选民，而且他有一天他要服侍创造他的主，所以他就很想要为神做点事，所以他到以色列那边去，以色列那边去，他看见了他们被欺负，然后呢，左右看一看没有人，他就把那个人打死了，哦，然后藏在沙土里面，于是他当然就逃命了。那逃命了以后，然后他那第一次他被神呼召在哪里呢？那摩西牧养他岳父的米甸祭司耶罗的羊群，哦，那神也为他预备太太，哦，然后到只要他牧这个羊群呢，到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着。这就是长老会他们的会徽嘛，就是这一个燃烧的荆棘。其实这个燃烧的荆棘对基督徒的信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因为在旷野的地方，我们知道会烧起来的东西就必须有三个要素嘛，对，燃点、可燃物、氧气，对，所以那个在旷野里面那些荆棘被烧，那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问题是，他所看见的一个异象是荆棘被火焚烧，那荆棘却没有事。这个告诉你说，神的火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不需要可燃物，他也不需要燃点，也不需要氧气。所以这也就真正的告诉我们，像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要这个，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本于他，依靠他，要归给他。神不必靠我们，神自己就可以做这些事情了。而我今天借的这一节的经文，是要告诉弟兄姐妹一件，跟这个没关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到哪里，不，带领摩西到哪里，到何烈山。何烈山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当他们以色列人出离埃及以后，然后他们进入到旷野之后，然后神在哪里与他们立约？何烈山。旷野地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去过的，而摩西在那里混了40年了。好，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神使用每一个人的错误，哦，那这个我们彼得弟兄，他跟主说，他大家都不爱你没有问题，我总是爱你的，我宁愿为你死。就主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后来，那他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否认神，否认他跟他有任何的关系的时候，然后那就在那一最后一次的否认的时候，耶稣回过头看他一下， 那当耶稣看着他一眼以后，他就想到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出去哀哭切齿。他觉得，我不是曾经说过我愿意为他死吗？啊，为什么这么扛不住呢？哦，这个我想这也不是彼得的专利啊，哦，我们也都这落在这样子的境况里面，我们想要行的善，我们行不出来。所以当耶稣复活了以后，哦，那在那一个复活主日的早晨，天使对着来到坟墓的玛利亚还有妇女们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那有的英文版本特别说，特别的翻译是特别是彼得，因为彼得认为他至今没有理由，没有地位，没有办法继续的跟随神，因为他是这么的失败，而且不仅只是他失败，他的弟兄们也都知道他失败，这个一直都要当老大的人，怎么可以失败，而且失败的那么的彻底？其实你要是整个的四福音书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其实我真的相当的佩服彼得。你知道当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里面被那些人有祭司长带着有罗马兵来抓耶稣的时候，这个我们彼得弟兄是拿着刀第一个上去拼命的，即或是他的这个武功，他的功夫实在是很差，砍头就砍到耳朵，可是哎，你不可以不认同说他是真的是有一个愿意为主死的心呢。可是你知道在这个热情一过去以后，那一个婢女来问他，我看见你跟他在一起，他就已经不敢承认了。你知道这真的是情何以堪啊。当他自己可能在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会觉得 他怎么会是这样。其实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当试炼来临的时候，那也许我们才真正的发现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但是主却认识我们。然后呢，然后那所以当耶稣复活了以后，就去加利利海找他们，对，然后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于是耶稣就直接赋予他一个责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当然这段的经文有很多很多更深的探讨，但是我只是主要是要跟弟兄姐妹说到一件事情，神我们的主并没有因着彼得曾经的跌倒而不再使用他，而是主亲自的去找他，然后三次的问他说，你爱我吗？也三次的托付彼得说，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你知道当彼得，神最在意的是什么事情？在整本新约里面，神最在意的是教会。所以他怎么说？他说教，这是保罗说的，他说这是个奥秘，就是外邦人能够跟以色列人一同成为一个身体，然后身体的头是基督，然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个极大的奥秘。所以神居然把这一个奥秘的执行都落实，找一个失败的人来做。所以当耶稣亲自的去找彼得去建立他的时候，然后当圣灵降临，然后教会成立了，就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在使徒行传的2:14-15，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是因为时候刚到四旬。其实这个话后面还很多，但是这一段的当彼得一起来宣告了这一段话以后，那一天得救的人有多少？3000人。就后来还有一次得救的人是5000人。所以两次的这个聚集，总共就8000人就已经信耶稣了。 所以基督的教会就在耶路撒冷兴起了。所以 我在这里讲到的一件事情是一个真理，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里面真理当中可以得到自由。因为在上帝只有什么 A 计划，没有 B 计划。即便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跌倒，都是在神的允许里面发生的。如果摩西他没有冲动，他没有杀了埃及人，他就不用逃啊，对，搞不好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埃及王子他可能有另外一条路要叛变啊，或者是被立为法老都有可能，但是神带着他走另外一条路，借着他的不完全，然后以至于让他先去在以色列两百万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在旷野当中，那摩西他按着上帝的心意，然后牧养他们，带领他们走过这一条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摩西在当中学习顺服。好，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跟以色列人一样，我相信在你在整个的摩西五经里面讲到出埃及记的这一段的时间，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按着时辰来推估，有的时候这整个的旷野的会幕，甚至于有的时候停下来一年多，那会不会有人就因为你知道露营嘛，露营了、啊、所以东西都是比较简便，而且你也不需要煮，对，因为白天就可以有麻辣，好，然后还有淋盘石，还有盘石里面会出水给大家喝，所以家庭主妇也不太需要去煮东西了，除非真的是吃生的，吃了不行了，一定要烤一烤，好，那否则其实也不需要太搞纲嘛，那也没有太多的佐料，好，其实这些来讲，其实上帝的心意，他在训练我们，是吧？就是胃口不要太重，啊，然后而且姐妹最不喜欢听到的是四十年衣服都只穿同一件，鞋子也是哦，因为都没有坏，而且你在逃难的时候，你以为你能够带很多吗？不可能吗？对不对？所以这是真的，你认真的回想，其实神从起头一起头就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不要对世上的事情那么的感兴趣，你们实在是需要单纯。然后有，所以他有的时候停了一年多，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一年多真无聊的，然后就订一个书架放放书，然后觉得这个好久没洗澡，就想办法弄个浴缸，对，就有一天号角吹响了，因为火柱向前行了，而且是在半夜起行，哇，那这下糟糕了，我的这些书架呢，我这么多的家具怎么办呢？一定有类似这样子的故事啦，哦，那可是也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今天扎营明天就要离开，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整他们呢？其实没有什么，这就是训练我们的顺服，训练我们的跟随，训练我们的信心。那 也可以这样子说，你也可以率性说，啊，这个不合理啊，那你们走好了，我就不走。那你不走就没有麻辣了，你不走就没有水喝了，你不走就被打下来了。所以上帝的带领是真的是非常的奇特，他使用我们所有的失败，好，来成就他的旨意。若是彼得他们从那严谨的犹太教人里面出来，若是他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他一定对这些外邦的信徒会有很多的要求。当他后来发现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恩典，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那良善的神怜悯的，所以他就不会对别人有那么多的要求啊，对不对？所以他后来去 接纳那个第一个外邦的信徒的时候，他就能够站得比较客观，而不是硬把一个标准，我以前就这样啊，你也跟我这样，对，那你可以这样，不行，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就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你知道，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他有一个 A 计划，而这个 A 计划没有失败。即便我们以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失败，我们跌倒，但是在神的眼中里面，我们这个计划正在成就。所以那我们该怎么样子预备未来呢？好，约翰一书的主题经文的第二节讲到说，亲爱的弟兄，现在如何，哎，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我们知道 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就是主再来，或者是我们去见主，那一定可以看见主啊，那这有什么疑问呢？好，所以我想他并不只是讲到一个未来必成的事情，而主要是讲到像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见主的荣光呢？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见主呢？其实主动权在于我们。他说我们众人要敞着脸然后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当摩西他在旷野当中，他自己在营外盖了一个小帐篷，他常常去到帐篷那边与主亲近，然后当他进去了以后，那云柱就从天降下来，然后后来当摩西出来了以后，他的脸充满了光，对不对？可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却告诉我们说，那我们的神是人所不能见的。所以那到底是摩西有看到神还是没看到神？其实我觉得那个答案，就是因为我们是人了，所以常常会用眼睛来看这个事情。你记得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呢？他说主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用心灵跟诚实。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见得看得到，但是爱你就看不到嘛，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办法感觉到爱？有吗？神是个灵，你看不见灵，但是你能不能感觉到灵？我跟你讲，真的可以。所以但是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敞着脸，然后看见主的荣光。然后其实哦，这当然这是还有外用内服了哈。内服哦，是你要有主的话，你不是白白的坐在那边发呆，在那边我那要被看到。不，你需要有主的话，你要真实的，因为主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嘛，对不对？我们要有基督的心，我们就是要有基督的话，然后他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圣灵会提醒他所说的话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的话，只要是我们讲说 Rhema 的话，其实是再一次的话。对，你平常看圣经就这样看，但是有一天圣灵把一节话突然显示在你的里面，刚好是你现在所需要，这叫做 Rhema 的话。所以再一次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安慰嘛，对不对？那凡事主都知道，那所以我们在世的每一天，我们都应该要怎么样？要为将来预备。所以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嘱咐那一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面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那个乐意供给，他说获益怎么样？体贴啊，你要体贴人，不是给而已，不是给东西，而是要体贴人。哎，这个很细腻，很重要。好，你看孔子都说不吃嗟来之食，对不对？你要那一次，你要就觉得受到羞辱，对不对？你要很讲究的，然后让他觉得很受尊重，这叫什么？体贴人。好，然后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好，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的意涵，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在世界上面，我们的生命有一天都会过去，然后真实的生命是不会过去的，在永恒里面，这就是基督徒独有的盼望。所以那常常，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失败常常是神所允许的，是神做工的一环。其实有一些人就好像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不是太成功，但是神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制作我们，好让我们没有在别人的以为的成功当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真正的生命追求。所以若是我们没有得，因为神创造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也必定要能够运行。所以我们无论你在每件事情上面都依靠神，竭力就好。万一不成功，我跟你讲，那是上帝更美的心意，那是神更美的心意。好，那只要你记得这是神的计划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讲说与神同行那你看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里面，这短短的几句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请，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育女。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接去，他就不再世了。这件事情实在是常常，这虽然经文不是很多，可是这真的是我们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常常觉得说与神同行这件事情好像只有在教会才做得到，所以我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当中来学习与神同行。不，以诺告诉我们，他的与神同行是在他每一天的日常里面，因为他要怎么样？他要生儿养女，他与神同行。他在碰到儿子叛逆的时候，他与神同行。那与神同行不是神是我们的君王，神是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常常不可以用祷告去驱使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小弟。我们是与神同行，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而不是主啊，你帮我去做这个，你帮我去做那个。所以就是因为以诺先生，我们的以诺弟兄，他能够在所有的困难里面，你知道，这有的就是那陈先生老师讲的了。他说那个马土沙拉是他儿子嘛。这个马土沙拉在没有出世以前呢，就得到先知的启示。当马土沙拉死掉的那一天，神的审判就会来到世界。所以那个以诺就很担心呐、但万一这个儿子给丢啊，他这个神的审判就提前降临，所以他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在这个时候，他寻求神，神就被他寻见，然后他就不敢离开神。所以在他所有，你不可以想象说神真的在这里，然后呢，我走到哪里，神就在这里，所以别人每次看见我就看见神。绝对不是这样，神是住在不可见的光中，神怎么样被人看见，是借着你跟我，对不对？所以当以诺他生儿育女的时候，一定有艰难， 他在这个艰难的里面，他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凡事跟神商量，然后寻求神。那困难的时候不去找人，找神，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搞的，对不对？所以当他能够真实的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到最后他已经有一个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跟随，他就不需要再经历死的这一个过程了，所以神就把他直接带走。这是很美好，也告诉我们一个寓意，就是说神要的只是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被做成有完全的信，完全的爱，完全的盼望。所以所有的盼望都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被做成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就不再不配拥有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所做成。所以那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的四到五节里面也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的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你觉得离了神你还可以做什么，我说真的，因为这个是怎么来定义呢？就是你在每一次的抉择，每一次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如果一个人在你的旁边，你不是特别恨他的话，你一定会跟他讲话，对不对？那特别恨他，你当然要离你远远的，再也不要看到你。但是你应该对神不会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若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一生也搞不出任何东西来了。你真的要记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还会继续的说，然后我们讲到说，好，你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再来的王，而这个再来的王他期待我们呢，不是最后一天你去见他的时候，哇，好久不见我想不会是希望这样。那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路一生都与他同行，然后直到那一天就像以诺一样，你来吧，你已经被我做完全了，这个世界已经不配拥有你了，所以你可以来。好，那所以这是我们主题经文第三节讲到说，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什么叫做洁净？洁净就是圣洁。什么是圣洁？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意思是说，你不是要跟神求什么智慧啦，求什么聪明啦，求这个求那个，不然那太麻烦了。你要求神自己，主自己。所以如果主自己在我的里面，他拥有我。圣洁的意思就是我不给世界，我不掺杂，我不给世界用，我给主用，这叫做什么？圣洁。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一分钟以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彼得弟兄，对不对？他说，那耶稣说我是谁，他怎么说？对啊，你是永生神的，对啊。所以耶稣就不是就告诉他吗？你这个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得到启示，三十秒以后，然后耶稣说，你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对啊，退我后面去。那所以表示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这个摇摆。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一直在基督的里面呢？其实你一直在基督的里面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持守他，持定他，他就能够成为我们什么？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有他我就有这一切了。好，所以那有一个笑话，就是说那个 师母又去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回来，就牧师一看到说你买这件多少钱，他讲了一个天文数字，我说你怎么买这么贵的，他说他就走过那个橱窗嘛，就看衣服好漂亮哦，然后那个他说这个时候他真的不是我要买，这是撒旦来骗我，他告诉我说这个很漂亮，你穿去哦，弟兄姐妹看到了都会归荣耀给神。结果那牧师就很生气，我平常怎么教你的，你这个时候就要奉主的名斥责他。有，我也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就想不到他在后面说从后面看也很漂亮。啊，没有，这是笑话了。好 OK， 所以我们讲到说一个不住的祷告，你知道，所以常常有人想要问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有没有？好像如果你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啊，开有那个 QA 的话，这句话都经常被人家问。其实你知道你不用那么多，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讲了嘛，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献，因为这是神在怎么样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啊，只是你不容易做到这样子。你不能够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祷告，你不常祷告。这个常常喜乐其实英文是 always， 其实也就是说你要一直快乐啊，怎么可能一直快乐，碰到不顺利的事情怎么快乐，但是因为你没有祷告。然后凡事谢恩，谢恩是需要怎么样，要警醒感谢，这是需要怎么样操练的。所以十一月份是我们的感恩节，是我们操练的日子，是我们操练的日子。所以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当我们愿意感恩，我们会感恩，其实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好，然后讲到这个不住的祷告，也要讲到一个叫做什么多方祷告。那以弗所书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不住的祷告这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是说，你有一个感动你就需要立刻祷告，不是等到说等一下过一阵子，不，当你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学习操练，而且能够立刻更新，立刻追随，你有个感动你就停下来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且多方是不同的方向，你要寻求神，然后警醒不倦，就是需要很积极的，而且不是只为自己祷告，是为众圣徒祷告，为神的教会祷告。那怎么样子才能够不住的祷告呢？有很多不同的教导。那我们做一个最从一个最简单的事情来看，你知道以那个罗马人啊，罗马人他们占领了一个都市以后，只要他们开始经营这个都市，他们就会盖一个钟楼，好，那就盖一个钟楼哈，那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钟楼，然后这个钟楼呢，他每一天呢哈，他就从6点钟开始敲钟，当他第一次敲钟的时候，就叫所有的人呢。准备上班了，没有，他们是这个时候就开始上班的，6点开始上班，或者是6点半，他们这个时候就开始上班，然后第二次敲钟是9点钟的时候，然后第三次是中午休息的时候，哇，第四次这是午休结束，他们休息3小时，好，然后那第12时就是下班了，好，晚上6点半。其实在四福音里面有很多的算的方法也是按照这个，那于是呢，因为它是很稳定很固定嘛，所以就在罗马统治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刻，那所有基督徒啊犹太教徒啊那也都 follow 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在每一个敲钟的时候就起来祷告。好，那结果后来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 修道院，然后在修道院里面，他们也是 follow 这个时间的，差不多他们有一个叫做，所以天主教里面有一个叫做时刻诵祷的规定，啊，就是这个时候敲钟，然后所有人就停下工作开始祷告，啊，时刻诵祷。然后呢，每天要派一个人在那边算时间，很累。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发明研究，就有了钟表。所以你知道时钟的发明是为了祷告，你大概不知道哈。时钟的发明是为了祷告，提醒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所以啊，我们可以从我们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你来看这件事情。当我们主导文里面就讲到说，我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怎么样，重复，一直重复，好像念经，重复就是念经嘛，哦，有口无心嘛，拼命的念经，然后不要效法他们，因为我们在我们祷告以前，我们所需用的天父都知道。那如果天父都知道，我们还要祷告干嘛？哦，那当然。这牧师有教导过说，因为我们祷告是要讲给自己听。为什么要讲给自己听？因为才知道我们到底心里面想什么。好，那可是呢，我们真实的可以把这个我们讲到的每一段呢，哈，都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你可以学习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哈，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这样说不是这样练。而是这是一个模式，这是一个样式，这是一个形态。你祷告，你就是要这样。所以，当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要知道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美好。所以在早晨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要感恩，感谢神给我有生命、有气息，今天还醒得来。感谢神，他为我预备了美好的将来。感谢神。他应许我今天成为我随时的帮助。其实你一定就像是那个医生就有告诉我们说，人类最大的能力是什么？感恩。当你会感恩的时候，你全身的细胞都会不一样。所以你在你起床前八分钟里面，你如果会感恩，你今天一天就是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所以你今天早晨一早起来八分钟，你想到的就是劳苦愁烦，哦，不如继续睡去。我告诉你，那你今天你干够啊，因为每一件事情就是 follow 你刚刚开始你的想法。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一大早就记得上帝的恩典。那有些人他们是教导在他们自己有一个感恩卡。放在床边，为什么？因为希望第一天在所有的意念还没有进来以前宣读这个，我就为这个来感恩，然后让改变我的心态，让我来感恩。然后所以你在感恩中行起，然后在你吃早餐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多想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要真认识上帝的名，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是一切供应的神，他是耶和华尼西的神，他是那使我们得胜的神，对不对？他是耶和华撒玛，哦，这个非常神，有非常多的名字，哦，十几个吧。反正你按着你所知道的，你去思想神的名字，思想。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你要思想神的良善。为什么？因为按着。这个因果报应永远轮不到我，是因着他的良善，所以所有的好事都轮到我。不是因为我好，我做对了什么事情，不是不是，是因着他的良善。所以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认识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呢，你看诗篇，诗人一再的说，因你的良善，因你的慈爱存到永远，对不对？因你的信实，因你的良善，都是讲到这件事情，神的属性。因为神的属性才能够决定他会听我们的祷告，怜悯我们，对不对？所以你在你吃早餐的时候更多的去思想，或者你在上班的过程里面，你更多的要去思想这个神名字的内涵，然后 当你九点钟钟声再敲起，虽然你没有听得到罗马人的钟啊，但是我看我们公司的那些小姐都在那边，我经过她电脑旁边听到在唱歌，为什么？因为通知她要喝水，对不对？应该有过嘛的，这样你也可以设定呢，要祷告。所以你九点钟的时候，你可以回到，所以九点钟的时候，你可以回到这个主导文的第二段第二句啊，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干嘛？帮助我们想，我们因为在早晨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想你今天要干什么活，要做什么。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他的旨意决定。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里面，如同行在天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要能够得着基督所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与神同行啊，对不对？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这是在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很需要的一个祷告。好，在十二点钟我们在用餐的时候会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其实我们不仅是需要今天的便当，我们也是需要我们今天有我们所需要的能力，有我们所需要的启示，有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所以中午的时候是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需要。你们不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我们的责任是求，神的责任是审核。好，所以不用担心我们求的是不是妄求。我跟你讲，你就先求看看嘛。然后其实当然你要讲更多，就会讲到说你要给神一个应允你的祷告的理由，对不对？耶稣在那个拿撒路的坟墓前，他说：“我知道你常听我的祷告，但是我今天的这个祷告是为了这些人，对不对？你要给神一个理由嘛？那你为什么要那个保时捷？要给神一个理由啊！对，你最好你讲得出来。所以我那天听那个一个牧师在讲，他说神回应我们的祷告通常是有三个，有四个。他第一个是不，第二个是好。”第三个是等一下，第四个是啊，所以你最好去想一想，那你祷告到底是你要为什么祷告？好，但是求真的是我们的天职耶，你不求就没有啊。神永远期待我们用祷告，然后他与我们同工，然后因着我们的祷告，他应许我们，应允我们，然后应允而行，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得到与他有更美好的经历。好，然后呢，下午三点钟，就是要提醒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因为也工作一段时日，工作一段时间，该得罪你的人也都出现了。啊，你是不是需要？我想你也得罪很多人呐、啊，他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你可不可以在三点钟的时候停下来？我们讲的这个都不是说要你停下来一个小时，不用，其实真的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一分钟、两分钟的事，你就停下来求神光照你，说有谁得罪你，让你心里面不快乐、不舒服的，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刻求神赐给你有力量？因为你赦免了我，帮助我也赦免他。若是有些事情我得罪了人，然后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那我该怎么样子去弥补呢？那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其实我跟你讲，与神同行没有那么困难，不住的祷告没有那么复杂。你真的按着时间停下来，给神一点空间，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下班的时候，六点半下班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为什么有试探？下班了以后有试探，有这个魔鬼都藏在家里面。有人讲说魔鬼都藏在冰箱跟网络里面。因为有的是 对啊，就是平常我们立定志向要培养好的体格，结果呢到六点半之前呢都因为没有在冰箱旁边嘛，都还可以克制得住，六点半以后就在冰箱附近绕来绕去就没有办法，所以邪恶都躲在里面。然后呢电视也好网络也好，里面太多有很多东西是你不应该看的，对不对？我想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祷告，我们在没有进到试探以前，我们求神不叫我们遇见。不叫我们遇见的意思是，那个东西不是我们家的冰箱跟网络不见了，而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定义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圣经呢，给基督徒面对艰难跟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逃避，就是逃避，没有一从来没有教导你对着干来试炼看看我的信心是不是够坚强。没有没有没有，你看那个箴言里面讲，我儿啊你要逃避，都是要躲起来，就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胜不过的。好，那在晚上我们在床上的时候，其实你回想你今天的一天，好，如果你真实的听得懂这最后的一句话，你就知道掌权的是谁。耶稣掌权是我们的主，所有的权柄计划都是在他手上，他的荣耀必定成就。圣经我看过，你也看过吧？然后圣经的启示录最后面讲到什么？神得胜。所以即便是在我的结局里面我失败，可是在神的终局当中他得胜，你知道。所以如果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且一定会被做成，而且一定会得胜，那是不是这样子的保证可以让你晚上不要再担心有没有地震来啊？这件事情应该来讲的话，如果你每天早上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全心的来思想，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在每一件的困难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就宣告这句话，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阿们，一定会成就。然后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睡眠，让我们早上第二天的早晨我们继续的怀着感恩起床。神在起头在透过以色列人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生要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所以你知道他们在以色列人在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所有的会幕是所有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十二个支派都散布在周围，然后会幕在中间，然后这是以神为乐，这件事情是神一直想要做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以他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说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四个字，以马内利。他在我们的里面，他跟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所念的起因的经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怎么样传扬他的作为。觉得我因为我这篇诗篇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导读这一些的经文，所以这些经文呢对我非常的熟悉。然后他就讲到说，这要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你们要感谢，好，然后你要求告他的名。其实这是两件一样的事情，你没有求告那你怎么感谢？然后呢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他传扬作为，这个作为是神的创造。